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我们要讲的故事是真正究竟的心理动力学。什么是真正究竟的心理动力学呢？其实是一个多次元的心理动力学。我们今天会就灵魂永生的第三章，从赛斯在谈他的工作以及他怎么样进入其他的次元来了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是真正的心理动力学，它一定是 base 在一个多次元的角度。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课题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是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时候所必须要先了解的一个灵性的地图。首先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自我潜意识，我们的内我，我们怎么样应用我们的自我，我们又怎么样能够跟我们的内我联系，内我跟自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当然没有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形式呢，是从我们的心理状态所创造出来的，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这里有牵涉到几个问题，我想把它点出来，让大家参考。或许我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不是那么好，但是我试图去解释这样的一个概念。学赛斯资料，我们了解，我们的确是有我们内在的一个心理动力，或者是自发性。那自发性绝对重要吗？自我完全没有办法改变吗？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我们好好去探讨的。那么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样操作我们的人生是在一种最好的状态，最有创造力的状态。我们怎么样利用自我跟内我之间的一个特质特性，然后能够充分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能够价值完成，又能够体验人生，然后又有非常好的创造性，然后又可以享受这一生的所有的过程。这样的认识其实是很重要的。对自我来讲的话，赛斯讲过，自我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要不然的话就不需要把我们投胎到人世间来。所以自我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自我绝对具有创造性。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当我们投胎到人世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先被限制了？被什么限制呢？被我们的独特性，我们的倾向。我们一旦来到人世间的，我们有每个出生在这个人世间的人的一个绝对不同的独一无二的观念。既然我们有我们的独一无二的观念，那么观念又属于内在的，它是一个完形，是一个观念完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中呢，我们比较难觉察到这个观念之外的其他的观念。我们是在我们自己的个性独特性精神蓝图，或者是我们精神基因里头，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身体的基因，肉体的基因，不断的在成长，在经验这个过程。那在精神上也一样嘛，每个人一出生的话呢，你不是拥有全部你的内在自己的所有的精神性的特质，而事实上是你有这个特质当中的一部分，当作我们自己来到人世间最想体验最想专注的那个部分，而那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神性基因，我们的独特性，我们的倾向。好，在这个倾向之内呢，因为它已经有动力的，所以在这个动力之下，我们自我很难去超过我们的天性的观念之外。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啦，比方说你出生为女人的话，那么你就会被女性这个角色限制住了，你没有办法用一个男性的角度在思考，因为你的肉体你的精神一开始就具有群体的经验，强烈的群体式，会影响我们身为某种角色。那又比方说了，如果你今天出生在阿拉伯的社会里头，而你又是女性的话，那么你对女性的观念呢，其实你已经被限制在以这个文化之下的女性， 为前提的一个思维跟一个生活方式，比较难突破。比方说你出生在美国的话，那么美国的女性的思维方式跟中国的女性的思维方式跟回教国家的女性的生活方式是会非常的不同，是一个群体的，是一个限制性的，是一个在某个角度之下想要体验的一种方式，跟好坏没有关系，跟对错没有关系。但是呢，是因为我们把自己聚焦在某一个文化、某一个意识形态之下，所以我们比较难跳开这样的一个形象。比如说在台湾好了，一个女人的话，她会认为说一白遮三丑。好，可是如果你到美国社会的话呢，你想尽所有办法想要把自己晒成同黑色，好，那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嘛，很难了解。好，对一个美国的女性来讲，很难了解为什么你必须要保持那么白。好，那对台湾的人来讲的话，你也很难了解为什么你要去把它晒得黑黑的。这样的群体或社会的习俗，我们比较容易观察得到，而且比较容易改变。可是内在的，也就是天生一开始与我们内在所给我们的精神性基因，我们就非常难改变的。所以在我们这个现有的个人倾向当中呢，我们在发展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是按照这个倾向在发展的。那自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简单的标准，这个简单的标准就是我们在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的行动有没有被阻止。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衡量的标准。这样讲好了，我们的内在有内在的目的，好，我们内在有我们内在希望你来人世间完成你的价值完成的一种方式，所以他已经把我们的思维限制在某个范围之下了。可是在这个范围之下，其实是还有一部分的弹性。当然如果说你完全按照你的内在的价值、内在的基因、精神性基因在过你的日常生活的话，好，你基本上是会充满着行动力、充满着能量的。那么如果偏一点呢，因为自我是不可能完完全全按照内我的意识来行事嘛，那因此我们有我们的社会的价值标准，那在自我的自我保护之下，以及群体的影响、父母的影响，以及自己因为碰到难题所给自己的限制，这样的状况，自我当然天生会离开你的内在标的的，那是天生的。好，因为我们出生不可能完完全全觉察到我们的内在的目标，好，内在的动力状态，所以我们自我的话呢一定会有偏差。可是在偏差的过程当中呢，有些部分是内在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内在也喜欢有一个新的拓展。好，所以自我在物质界的生命过程当中呢，有很大的部分呢，它除了在完成内在的价值之外，它其实也给内在新的指向或新的材料或新的路径，好，可以让我们的内在重新再考虑。可是这里我觉得它的动力状态是这样，就是自我呢，它如果完完全全发露内在的信息的话，那么它会最容易完成它的价值完成，最能充满动力，最能享受人生，好，最能够发挥创造力，这是绝对没有错的。但是因为我们天生就不可能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自发性，可是你有一个简单的衡量，就是说如果偏移不是那么严的话，基本上你的内在不太会有严重的纠正，因为他会看你是怎么操作的，他不会去控制你。只有一种状况，就是你完完全全偏离了内在的方向了，好，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达到内在想要做的那个方向，那么因此你的内在才会纠正你，好，生病啦、意外啦，或创造任何的情境，好，让你去重新思考、重新检讨，然后找出跟内在配合的一个方向。但是各位去思考一下，好，自我既然它具有的是意识形式，而意识形式的最重要的特质，好，就是它会有创造性。那么一旦它有创造性的话，它当然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创造性跟内在的创造性合并在一起，甚至于我们也不可能去 控制我们内在它的动力形式，因为内在是高压电，我们是家庭用电。可是再怎么样来讲的话，我们的所思所想既然它是具有电性的，既然它是有创造性的，所以它一定具有相对的能量跟力量。那这个能量跟力量呢，它跟内在来相比的话，它可以产生三种不同的状况。一种状况就是它如果跟内在完全相合的话，那么内在的动力跟创造力会完全进来。如果跟内在的想法呢是完全相反的话呢，内在一定会想尽办法来纠正，或者是你根本就切断了跟内在之间的连结，这是第二种状况。第三种状况就是它跟内在呢是有一部分是还可以接受还可以容忍的，可是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并不是完全符合。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会产生一些摩擦，但是也产生一些新的方向。那这种状况的话呢，如果我们个人的觉察力比较强的话，我们可以同时纠正，同时建立内在，所以因此我们可以一样的有自己的新的创造的方向。但是这个创造的方向是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往内丢，让内在呢有新的调整。一个简单的比喻是说呢，如果一个内在有一个内在的旋转方式，一个螺丝的旋转方式，而在大的方向当中呢，我们是大的方向的旋转下的小的旋转方式。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旋转方式呢，如果跟我们的后面的那个大的旋转方式呢，如果同一个方向旋转，或者是转的目的或方向呢，可以跟我们的内在配合的话，那么这个旋转方式呢就会是相当的有效。那有效跟没有效的差别在哪里？就是我们可以看我们自己精神充满，行动力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好，而且内心里面的那种受阻感很少。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外面环境又蛮顺畅的话，那么就是表示呢，你下面的那个螺丝跟上面那个螺丝呢，它不会产生一个相抵触的现象。那如果说像我说的第二种状况是呢，内在是有它的动力，好，那你的动力呢，其实刚好跟后面的那个动力是相反的，那么因此我们的摩擦很大。我们如果试图的一定要用我们的自我，想要去控制内我，想要去指挥内我，想要用你的信念去创造实相，如果是这样的话，而很不巧的就是你的信念又跟内在的目标又完全相反的话，那么这样的阻力跟切断内在的供应啊，或者是切断内在能量啊，它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不幸的事件会发生。那这种情况最严重的话就会导致死亡的现象，好，那如果不严重的话就会发生了很多很难处理的冲突啊，困扰啊，困境啊，感觉上好像人处在囧途当中，好，是我们会碰到一些挑战，好，我们的确是有很多我们真正要突破的困难点，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有一种游戏的好玩的感觉，而且我们也了解到我们是被支持的，我们能感受到后面的创造力不断的在涌现，那么这样一个状况就是表示你跟内在的这个旋转方向或带领的方向不是脱离太远。一般如果各位在市面上啊，你听到的一些心理动力学通常在讲的是说呢，我看我内心的信念是什么，或者是我怎么样改变我的信念变成我的内心的动力，其实没有考虑到我刚提到的这个多次元的动力。我们不可能去忽视我们内在的那个强烈的指引我们的动力，不只是我们的出生被我们天性和我们的倾向所限制，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内在本来就有它的目的，本来就有它的转向，所以呢它一定在这个目的跟转向之下会拉着我们往那个方向行进。好，那假如说我们完全不跟随这样的一个脚步，也不开放自己，那么因此我们会固步自封，我们会产生一个强烈的抵制的现象，好，就真的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所谓的心理动力，因为那个心理动力如果是片面的，如果是三次元的， 那这样的一个心理动力呢，有可能不见得会真的让你得到一个好的结果，甚至可能是会翻车的。或许在某个 moment 某个时刻当中呢，我们就说哎，我用这个信念呢、真的不错，我们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各位去想啊，如果这样的一个状态跟内在的指引的方向内在所行进的途径完全相反的话，人家要去拉斯维加斯，你却往圣地亚哥的方向走，那么根本方向是不同啊，那就变成拉扯啊。我们的确是可以有我们自己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当中我们向内在去建议，那这个建议被接受了以后呢，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指引。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哈，我觉得有几个步骤，尤其在灵魂永生的第三章这个地方呢，他提出很多很多的想法哈，我觉得这个想法呢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方法哈。假如我们只是贪一时的目的的时候，而我们又从来不去感觉我们内心比较更深层的潜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一种动力状态的话，那个自发性的感觉真的没有出来的话，那么我们有可能跟内在的动力是会拉扯的，是会抵触的，是会冲突的。那一旦冲突的话，我们的能量就会失去，我们的创造形式就会产生很大的麻烦。这是第一我们必须要注意，但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创造力，而是说我们的创造力呢，其实是可以自由的发挥，游戏性的发挥，可是保持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呢随时去看看这样的做法，发现阻力很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往内去祈祷，往内去送建议。那如果结果并不是我们所要的那种方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也许我们不知道我们内在要带我们去哪里，可是我们绝对相信呢，内在它一定有它真正的方向跟目的，而且这些事情呢，常常会让我们非常的惊喜。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带领之下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看起来表面上或许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最呆的一条路，但是有可能在这个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找到一个完全全新的那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状况。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各位去思考一下，我经常在讲那个阿甘的精神，其实阿甘的精神呢，他 follow 他内在的感觉，他按照内在的方式去做。各位，阿甘的特质是什么？阿甘的特质就是他充满着行动力，他完全不用自我去思考，他完全充满了行动力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行动力其实最好的一个指标，当你觉得你的行动力受阻了，那么就一定不是内在的目的，一定不是内在的渴望，一定没有办法达成内在的价值完成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多次元动力学的概念，但也千万不要因噎废食。如果我们因噎废食，我们一直在听内在的指令啊，内在的信息啊，可是在还没有得到内在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好像完全没有办法行动，也不是那样啦。只要你能够关注内在的感觉，而你在做的时候，你可以放心的用你自己的方式全心全意的去创造，那是没有问题的。不是说你不要用自我，而是说我们的自我因为有个范围，所以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内在，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内在的行动，我们没有办法主导内在，好，这个概念是必须要有的。可是并不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建立内在，也不表示我们的行动一定会跟内在是抵触的，不见得。我们在做的时候，只要发现事情发生变化了，那我们首先去信任有个新的方向，而且我们透过我们的建议，我们的祈祷去了解真正的状况是什么。尤其如果各位能够借着一种把自己的意识送到更远的地方去，透过我们的白日梦啦，想象力啊，或者是晚上做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意识会往内里走，然后以内里的观点来看我们现在的人生，这个时候我们就离开了我们被限制的观念，被限制的生命倾向当中，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拓展。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 蛮重要的，或者是最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必须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有一个指导灵，你永远有一个指导灵，你的指导灵只要认为你是开放的，它可以进来了，或者是它有机会调整你的时候，你的指导灵一定会指导你。为什么？因为指导灵它也想进步，它透过指导你呢，它可以得到新的发展，而你呢，透过他的指导呢，你也可以有新的跳开你被限制的、被你的倾向、被你的天性天命所限制的那个部分呢，他会因此而突破到这个观念之外，然后了解一个更大观念的状态是什么。那所以各位，你可以发现到这有三步骤哈，一个就是投射你的内在自己，或者是我们内在神性，这个部分呢，它不断在运转，不断在运行，好像是高压电一样不断在行动，活生生的。而我们在人世间的自己呢，是被我们的内在催眠，催眠的意思是我们只会集中专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那在这种催眠状态的时候呢，我们会因为外面的环境而产生某些跟内在的动力形式相反的一些想法，不过你的内在指导灵可以引导你把原来的这个形状上的错误呢，做一些扩充或做一些更改。所以我觉得这个三部曲假如说有一个内在的马达在动，而你是马达的另外一个零件，你也在动，而这两个之间呢，本来是可以动得非常好了，当动得不好的时候，是有另外一种东西叫润滑剂啊。这个润滑剂呢，就是我们的指导灵。我们的指导灵呢，是可以让我们看看现在的观念跟内在的观念之间的不同，然后它做一个必要的调整。好，那假如说我们经过这个指导灵的调整之后呢，我们比较知道我们的真正的内在的方向跟动力的话呢，我们不但可以把我们的自己的部分呢，充分的去表达，而甚至可以超过我们现在的表达方式的其他状况。也就是说呢，假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的内在希望我们达到的是 A 状态，好，那我们除了可以达到 A 状态之外，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个 A plus B 状态，而这个 B 状态呢，却跟 A 状态不会有抵触。这就是我经常在讲的那个易经的道理哈。太极生两仪，而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当两仪出生的时候呢，两仪是不是被它的黑跟白所限制，被它的阴跟阳所限制？可是在这个阴跟阳的过程当中，在以阴的形式在运转或阳的形式在运转的时候呢，它却可以在生成出除了这阴跟阳的范围之外的其他的部分，好，这就是所谓的创造力嘛。自我一定是花落这个阴跟阳的道理在运行的，好，如果你是男，你是女，你会用男的方式在运转，可是你也可以用你的方式在运转，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象限上，我们以不同的倾向，好，我出生当男生，所以我有男生的倾向，而你出生当女生，所以你有女生的倾向。可是在当男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会变成男生当中的老男跟少男，好，或者是男生当中带一点女性的特质，好，或者是带多一点女性特质的这种状况，我们会再继续再发展下去。而如果你今天是男性的那个角度，而你多少发展了一点女性的角度，它又跟内在的那个阴阳并没有太大的矛盾之下呢，它反而可以延伸下去。所以自我可以延伸没有错的，只要你跟内在呢不是有强烈的抵触，不是有那种强烈的冲突，没有办法让 A 状态去完全运行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内在的动力它没有受到极大的阻止，同方向进行，可是又发展出其他的方向，这就是两仪生四象的道理。我们是两仪，或者是我们是四象，在这个四个方位当中呢，我们在自己的方位当中可以再继续的演化下去，却不会影响这个整体内在自己乃至于一切万有的这个运行的带领。好，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四象当中呢，这个四象的方位它不会远离阴的代理或阳的代理，我们各自四象 是从两极当中呢各自带另外的两个，好啊，两个另外再带另外的两个，是这样的一个生成方式。所以自我本身除了价值完成之外，自我本身当然也可以产生新的方向，不过这个新的方向呢必然是在跟前面那个方向不是产生强烈的抵制的状态。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比较一个最简单的描述，我说的多次元的心理动力学是三个重要因素。第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的感觉要随时保持那个自发性，自发性的感受一定要有。然后呢在这个自发性之下呢，我们开放我们自己，也就是让我们的高灵或让我们的指导者能够把他的信息流进来，让我们看看这样的状态是不是合适。再来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动当作是一个指标，假如说你的行动发现阻力实在太大了，实在是不行的，那么就表示你的行进方向跟你内在的那个大行进方向是不一样的，是呈拉扯状态，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稍微做一下修正了。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除了这三个以外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了解情况是什么，了解我们现在的现状，我们现在的所面临的难题，去了解难题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比较充满着一个游戏的心情，充满游戏的心情就是不是被对或错，不是完完全全被你现在的观念所限制，也就是我们可以旅行到我们的倾向之外。当我们有游戏的心，我们不是那么强烈的被自己紧抓的想法所限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远离到我们的观念之外，而看看这个观念它是怎么形成的，而能够产生不背离但是却有一个新的创造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行进方式。我们会受到我们的倾向所限制，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所以如果能够离开我们的倾向，我们的范围就会扩大。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即便连赛斯他们这样的高龄了，他们也会被他们的倾向所限制。所以有的时候他碰到的难题，他不知道我为什么碰到这么大的难题，为什么这个方向怎么跟我的特质会产生这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有个情况，就是他们信任这些不同会带领到新的方向，让他们惊奇，然后他会了解事情的本质。所以这样的游戏心或者是这样的自由度呢，我觉得才不会跟我们的内在的动力会产生强烈的冲突。我们知道我们的外在环境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状态，假如你称这个叫做心理动力的话，就千万不要忽略你的心理动力的后面还有其他的心理动力，也就是有更大的在指引你的，在希望你完成的价值完成的这个心理动力。那么如果我们完完全全知道这样的一个心灵地图的话，我们的精神的地图的话，我觉得在整个操作上，各位，我们会充满的好奇心，充满的享受感，充满的丰盛，而且呢会行动力不受阻碍，精神状态会是最好的状态。各位，我觉得这个或许值得大家参考。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概念呢解释得非常清楚，不过呢真的不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个心理动力。如果我们用心理学的心理动力去了解，或者是现在我们在市面上所看到的信念创造实相，去看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话只是你考虑到一个片面的三次元的这个角度，我们不能忽略我们的内在的那个动力，而要跟内在的动力配合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基本的守则的，这个守则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不然的话我们学赛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拿到这个赛斯的精髓，或者是整个操作的方式是误导的。因为多次元的动力，内在的动力是不可能让你逃避掉，既然它是个强烈的动力形式，怎么可能忽略这样的一个动力形式呢？那我们忽略的后面的这个强烈动力 直接把它切片切掉，然后直接用自己的想法认为说，我用我的信念，好，纯粹我的信念，我可以创造我的实相。或许在一时之间吧，因为意识的形式呢，它有一个想法，它会有相对的对应，是没有错。可是这个对应的结果，好，不是没有结果，一定会有结果，因为你是意识形式嘛，你是一种意识状态，不管是自我意识还是内我意识，都是意识啊。所以你的确可以用自我意识创造现在的情景，可是因为现在的情景跟内在的情景产生拉扯，产生冲突，所以因此阻碍掉了内在的供应，阻碍掉内在的信息，然后呢，内在会介入干涉你，甚至阻碍你，甚至根本就把你停止了。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真正的多次元动力学，我觉得这个理解应该是在我们学赛斯资料之前，我们必须要把它弄清楚的。好，那么我们就先回到课程，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三章。那第三章是有一个主题，赛斯在谈他的工作，以及他的工作怎么带他进入那些慈相次元。好，我们进入课程本题。其实第三章呢，它是在518节第二章最后结束，在同一天在9点43分之后继续讨论下去。赛斯说呢，我像你们一样有很多朋友，虽然我的朋友可能比较是常年老友，你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是以跟你们十分不同的方式去体验我们自己的实相，这是第一点。好，那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知觉到你们所谓的我们前身的那些自己，因为他们是在波的次元嘛，所以对波的次元来讲没有时空的限制，所以他们知道所有他们前身的那些自己们，那些在各种不同的其他存在中我们所采取的人格。所以对赛斯来讲的话，当然知道他自己，当然知道马哈巴那个11个孩子的妈，也知道富兰克瓦特，也知道当香料商人的那个人格，全部都组合在一起。那这些人呢，组合赛斯的人格形式，那么每一个人格形式是不是有他各自的心理动力呢？可是这个心理动力呢，他会整合在赛斯大人格里头，他一样有他的心理动力的形式，所以各自有各自的动力形式，可是他会综合起来变成一个完形的动力形式。所以他们可以使用他们所有的其他前身的自己，所以这些自己呢，组合成一个大的自己。我们的话呢，我们所能拥有的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经验的早年生活，也就是我们的早年生活是我们的记忆，是我们的经验。而赛斯呢，他是以所有前身的那些自己变成他的经验。赛斯说呢，我们用的是心电感应，也就是一种内在感官啊，一种波形的感知方式。所以纵使我们想要彼此隐瞒也是很难的。在电信的实相，在非物质的层面当中，根本没有隐瞒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各自的存在方式是以观念的方式存在的，是以波形的方式存在的，那么因此彼此要隐瞒是很困难的。赛斯说呢，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觉得这似乎是侵犯了隐私权，尤其是现代的人类文明，比方说我们生在美国的话，那么隐私权是非常重要的，你不可能侵犯到别人的隐私权，要不然是会有官司的问题。但是赛斯说，我向你保证，即使是现在你们的思想也一样是义无隐蔽的，我们觉得我们怎么想，人心隔肚皮，我们只有自己是知道我们怎么想的，但事实上不是嘛。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隐瞒我们的思想的话，而觉得想过就好像过去的话呢，为什么赛斯可以读所有你的内心的想法呢？赛斯为什么可以读你几岁的时候怎么想，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思考的，你的思考的形式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 状况，也就是我刚提到的，我们被我们的倾向，被我们的观念所限制，被我们的外在感官所限制，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是在这个观念当中。但如果说我们能够跳开了这个倾向，这个观念的话，我们会有比较大的方式，好像我们可以用赛斯的方式来看的话呢，其实没有一个人的思想是可以隐瞒的，它像写历史书一样，每一笔，每一天，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情感状态都被详详细细的记录着，记录在自己的意识田当中。因为你所经过的事情是内在的资粮嘛，内在的材料，所以你经过的事情怎么有可能会隐瞒掉或者是不见了呢？是不可能的。所以因此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的时候，真的就好像在写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故事一样。赛斯说呢，你们似乎觉得你们可以隐蔽你的想法，但是我可以保证，你们的思想是一无隐蔽的。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对他是十分清楚，在潜意识的层面他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然后呢，赛斯说，我再加一句好了，而且很不幸的，你的对手，你的敌人也对他们清清楚楚的，唯一不清楚的是什么，是你们不知道这是事实而已。所以我们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是事实上是所有人都知道，在意识的层面，在非时空的层面当中呢，这个地球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任何的意识形式，任何的思考方式是一无隐蔽的。我们想要隐蔽谁？不可能的。我们既然有一种说法是说，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是要过夜境，那么夜境呢会把你这一生所经过的所有的事情呢重新呈现在你的面前。难道只有呈现给你吗？不是吧。是呈现给所有的生灵，所有有意识的生命形式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思考的，这个人曾经想过什么，都寥寥分明的。赛斯说，这并不表示我们每个人对别人来讲就好像一本翻开的书那样一目了然，其实刚好相反，对他们那个层面来讲的话，有一种叫做精神性的风度或精神性的礼仪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们对自己的思想比你们对你们的思想要了解的多，也就是我们并不了解我们怎么想的，他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是怎么思维的，怎么样操作他的思维，而我们其实是必须要透过很深的一个内省功夫，或者是在心理时间练习当中跳开自我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想的。你看，连我们对自己的想法我们其实都是不明白的。那这里赛斯说，我了解我们有选择思想的潜力，而且我们会以辨识跟技巧来选择它，也就是赌或不赌啦。你看这里我们跟它的差别是什么？两个差别。第一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想，他们知道他们怎么想。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怎么想，所以他们选择他们的思想，而且有选择思想的自由。那如果想错了呢？想错了的话，他说在其他的存在中，经过尝试错误的方式，使我们更了解到，某种思想会产生某种威力，而思想的威力是很大的。所以并不是我们在物质界我们的自我的思想没有威力，我们是有威力的。现在重点是呢，我们跟我们的内在之间呢，会产生一个你堵了内在能量，堵了内在信息，跟内在的方向不一样，还是你跟内在的能量是相通的，走的方向是一致的。好，所以是堵跟不堵的问题。好，我刚刚提到，好，我们每个人既然是意识形式，是有自我意识，意识当然会创造外面的实相啊。可是这个实相是不是内在所需要的实相？也就是你的螺丝的转滑，你的马达的动向是不是跟内在马达的动向是一致的呢？好，我们要看，如果不一致的话，我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会产生一个冲突的状况。好，他们从这些错误的尝试当中呢，他们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metal image 新的想象或者是情感的巨大的创造力。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逃避我们自己的心象，我们没有办法逃避我们的强烈的情感的创造力。现在重点是来了，你有你的情感的创造力，而你的内在也有他的情感的创造力。那你的内在要你价值完成，可是你的强烈的情感的创造力跟你的思想的心象的创造力必须要是尽可能的配合。这并不表示我们不是随性自发的，或我们必须在一个或另外一个思想当中去慎重考虑，而担心其中的一个是负面的或毁灭性的。这就是我刚提到的，我们怎么想怎么思考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界限，我们可以让它自由的运转，自由的调整或自由产生出来的，甚至产生大量的想法，这个都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你要限制自己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个限制本身就是自我嘛，是你在限制你的思考，或者是你在限制你不能用那种方式思考，或你在限制你必须要用什么方式思考。不管哪一种限制方式，其实都会变成一种限制性的做法。所以他这里提到他不会去担心我要怎么想才对，或我要怎么做才对，仍然是随性的，仍然是自发的，仍然是该怎么想就怎么想。跟我们一样嘛，我们现在可能碰到的难题是什么？首先我们想说我们要怎么想，怎么正面思想才是对的。问题是你本来就没有自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又觉得你自己必须要符合内在的创造力或内在的自发性，但如果你尽可能想要去符合它的时候，那个又是自我在控制啊。所以其实这些都没有必要。我们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好像这里他所说的我们知道它是有强烈的影响力，有动力的，我们的创造力是会产生心象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可是内在有内在的调整啊，有内在强力的动力在引导啊，它本来就有个方向在做。所以你只要发现当这样的状态产生冲突产生矛盾的时候，你就去了解自己的思考内容就好了。好，赛斯说，以你们的话来说，我们早就超越了这些，我们不会想要用正面思想啊，或不敢用这种方法想，或另外一种方法想，他们不会去担心负面是有毁灭性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内在动力是比较了解的，他对上一层的强力动力他们是有感觉的，他们比较容易去感受他们自己的状态，因为他们是波形嘛，是用内在感官的方式在感觉事情。所以他说他们早就超越了这些。他说不过呢，我们的心理结构的确是表示我们比你们更熟悉多得多的方式来沟通。他们的心理结构是我刚提过的是坡的心理结构，所以他们知道有更多的方式来沟通。他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了，他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如果碰到一个朋友是多年的老友，同年的友人的话，他说也许你们现在没有很多的共同点，比方说这样讲好了，如果我碰到了一个初中同学，那因为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将近40年，我能够跟他谈的只能跟他谈早年大家一起上课的情况。如果我用美国的观点跟他谈的话，他可能比较不能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现在网络对不同国家的生活方式大家比较没有那么样的陌生了，只是我们如果跟以前的朋友见面的话，我们一定会从我们共同的熟悉的点当中去切入。好，他说但是你们可以以老师跟同学为话题，愉快的聊一整个下午，而建立起一个融洽的关系。那赛斯呢，他说我碰到一个人的时候呢，除了我们的这个条件之外，他可以以一种特定的前世的生活当经验为基础，跟他相处甚欢。即使在我的现在跟对方跟我的朋友根本没有任何的共通点， 对我现在来讲的话是没有共同点，可是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转世经验嘛，所以换言之就是我们只有在一个片面的三次元的一个时空当中，我们可以聊我们的经验，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们跟朋友在一起所聊的反而是一个更大的范围，也就是他可以聊共同时代的转世经验。好，他这里提到，他说例如我们可能谈14世纪啊，作为完全不同的人而彼此认识，借着讨论那些经验，我们可能沟通得非常好，正如同你跟你假设的童年朋友借着回忆你们的过去而建立起融洽的关系是一样的。不过呢，他说我们会很明白我们是我们自己，不是那个转世人格。换言之呢，聊的部分只是他的转世经验，可是他们很清楚他们不是那个转世的人，他还有更大的自己。这 很好玩啊，就好像如果你跟朋友有相同的梦境，而在梦境当中呢你们又相处了，那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互相对梦都有觉知，所以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的话是聊你们的梦，那聊你的梦你当然知道你聊的是梦啊，不是你啊，那是你的梦啊。所以赛斯跟他的朋友聊什么呢？聊他们的转世，可是转世不是他们，他们很清楚他们是多次元的人，而在我们的存在的某一个层面，我们共用着多少是共同的环境甚至说你将来会明白哈，这四个只适用于目前的一个相当的比喻啦哈，因为过去现在未来并不是真的以那种方式存在啊，但是呢我们的经验并不包括你们熟悉的时间的分隔，我们有比你们多得多的朋友跟同事，因为他们有很多转世嘛，只因为我们对现在暂称为过去转世中的各种联系是有截肢的，也就是他们截肢他们很多的转世，所以他跟那个朋友聊的部分呢，可能介入的点会蛮多的。因此我们手陀可以说当然拥有更多的知识，因为他有那么多转世嘛，而在你们来说呢，你们所能提及的任何一个时代，我们当中都有些人是从那边来的，而我们的记忆当中带着在那一特定的一生当中所获得的不可磨灭的经验，我们跟朋友谈以前的经验，他们因为有太多的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他们朋友在一起所能聊的事情当然更加的多嘛，就好像有一次他在跟真跟罗谈他们在前世的故事那个时候的约瑟是鲁伯的父亲，而共同拥有一个女朋友哈。赛斯讲到这里的时候简直快要笑翻天了。赛斯说呢，我们不觉得有隐瞒我们的情感或思想的必要，也没有办法隐瞒了，因为到现在我们全部都认清楚了所有的意识跟实相彼此合作的本质，以及我们在其中的角色，不是没有目的来到这里的，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所有的一切呢是我们内在的需要，所以我们在体验目前的生活状态根本都是一种合作性的特质啊，没有什么羞耻的，没有什么对错的，根本不是那样，只是我们在体验我们的生命形式，而所有的体验呢其实是早就被安排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根本没有必要去隐瞒他们的思想跟情感的必要啊。好，赛斯这样形容他们自己，他说我们是有行动力的灵，还能够是别的吗？他英文用的是 highly motivated， 那翻译成呢有活力的幽灵，我觉得这个翻译并不是十分好，因为 motivated 不是活力，而事实上是什么？是他们充满行动力，他们的行动没有被阻碍掉。那为什么行动没有被阻碍掉呢？他说是只是因为我们能十足的指挥我们的精神，而没有被转移到冲突上面去。各位，这就是我刚提到的，你内在有你内在的目的，你的内在在这样的目的之下 当然会采取相对的行动方式嘛。那如果我们的行动跟内在的行动产生冲突的话，我们当然就没有刚刚所提到的有行动力的灵啊，你不可能是有行动力的灵。为什么？因为你跟内在是抵触的，你根本连能量的来源都被切断了，而我们的行动方式会被内在限制，所以因此我们就不是有行动力的灵。好，所以他说我们是有行动力的灵，难道是别的东西吗？好，罗就附和他一句啊，我猜是不行了。好，那这里就解释为什么他们是有行动力的灵，只因为我们能十足指挥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能量了，它没有被转移到冲突方面去。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其实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可以怎么做都可以，我们可以有任何的行动方向，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心象都没有关系。唯一点是，当我们在指挥我们的能量、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动方式的时候，假如我们发现有冲突的话，那就表示呢，你跟你的内在动力是产生冲突的。只要我们的行动不转移到冲突上面去，我们就有十足的动力、十足的能量。我想这是一个真的最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也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多次元动力学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如果我们跟内在没有冲突，如果我们不产生跟内在的活动力相冲突的话呢，我们就有十足的精力、十足的行动力来指挥我们的行动。那既然我们可以指挥我们的行动，我们当然可以任何的方案或任何的行动方式都可以做，只是做的时候发现有冲突的话，我们就知道哦，这在浪费我们的能量了。所以他说我们并没有浪费它，而是为那些独特以个人性的目的去应用它，那就是我们的心理经验的基本部分。它有它自己的独特性，它有它自己的个人性，它在应用的时候呢，它不会跟内在的动力产生冲突。各位好像是一个轮盘跟另外一个轮盘，一个大轮盘跟小轮盘，大轮盘在动，带着小轮盘在动，那小轮盘的动滑呢，可以按照它能动的各种方式、各种角度都可以动。但当它觉得呢，小轮盘觉得它的行动方式卡住了，那么它当然必须要把它变成跟大的轮盘的转动方式一致啊。好，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或许并不知道，但是由我们的指导灵会告诉我们，好，或我们的内在会告诉我们。所以也不必太过度担心自发性，过度想要去感觉自己的内心的感觉，而不敢去使用你的独特性、你的个人性，以你的个人性跟你的独特性的目的去行动。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所说的，这是心理经验的基本部分。他这里提到是没有错了，每个前我或多次元人格都有他的目的，他有自己的目的，有使命，有创造力的努力，那些都是自己最初的而最基本的部分，也就是我说的大轮盘。你有内在自己，你有前我，你有多次元人格，而这些多次元人格都有他的动力方式，都有他的使命，都有他的创造力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后面的轮盘，也就是我们的大轮盘的后面还有更大的轮盘啦，那我们的后面的轮盘是不是要跟随着更大内在的轮盘去运行呢？各位试着去想象一个画面，好像是有两仪在运转，那两仪后面的各个两个象限呢，就是四象呢，也必须要跟着两仪来运转，而这个四象后面有其他的八卦，八卦是不是有其中的四卦是跟着四象的其中的两个在运行，那他们是不是也一样必须要跟着四象在运行？好，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整个八卦的形式是不是绕着那个太极在运行呢？所以我们的前我，我们的内在自己有他自己的目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他们有他们的使命，他们有他们天生的创造性的努力，有他们最初的基本的行动方向是有的，而我们是在他们的行动方向的更下一个部分，我们怎么有可能跟前面的部分做对抗呢？好，所以 创造力可以尽量的去发挥，但是当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事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里他提到说，而且那也决定了那些使他永恒不朽并且永远在追寻的品质。对赛斯来讲，因为他们没有用外在的感官在运作，他们用的是波的，是心电感应的方式在运作，所以他们很了解他们内在的方向是什么。不过因为限于他们的观念，他们仍然没有办法突破他们的观念，所以他说呢，我终于能够自由的在那些方向上运行我的经历了。他们比较知道他们的想法，他们比较知道他的自发性是什么，而且他们也跟随着这个自发性努力的以各种可能性各种方向去表达他自己，不会有太多的限制。但是呢，他说我们面对着许多十分艰巨的挑战，而我们了解不仅是我们的目的本身很重要，并且我们在努力去追求它的时候呢，所发展出来的意外旁枝也很重要。那为什么有叫做意外旁枝呢？这就是我刚提到的，以赛斯的观念来讲，以赛斯的那个能够理解的那个所谓的自我意识，假如赛斯有自我意识的话，赛斯当然有自我意识，像我们有内在自己，内在自己也有内在自我嘛。赛斯的自我意识是不是仍然限制在他只能观察到的那个范围？就是我能够觉察得到的就是只有那个范围嘛。对一个孩子来讲的话，他的知识跟经验限制于他对环境的判断，所以他只能判断到那里嘛。可是有一天他成长了，那么他的判断是不是跟着增加？就像你没有学赛斯资料之前，你对人生的看法跟你如果真的彻底了解赛斯资料之后，你对人生的看法是不是会有不同？可是你很难用你现在所了解的事情去告诉从来没有学过赛斯的人他该怎么想。常常我们所碰到的困难就是这样嘛。经常的哦，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跟我讲说，哎呀查老师啊，你这种方式啊是不是不接地气啊？甚至有我非常有名的朋友我的妹妹可能是很有名的人啦那书也是非常受到欢迎，可是经常他也跟我讲说，俏子啊，你会不会所说的东西不太接地气啊？之所以觉得不接地气，是因为我们被我们思想能达到的范围所限制嘛。就好像孙悟空他怎么飞行，他就在五指山之下，他永远逃不过如来火的手掌心呢。为什么他逃不过如来的火的手掌心呢？因为他的思想最高的界限就到那里而已。那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思想有没有界限？有，所以才会这里提到说他们面临很多巨大的挑战，而且在追求当中也会产生意外的旁枝。对他来讲，这些叫做意外的旁枝，对他的内在来讲，这叫意外的旁枝吗？当然不是嘛，当然不是意外的旁枝，是本来就有设定好的目标，因为宇宙真的没有意外。如果你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或者是你自己是基督徒的话，你会发现你用的语言跟别人沟通真的很难让人家了解，他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而如果跟同样是教友在谈的话，所用的那个专业名词你会觉得怎么都很顺，对方很了解。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最多只能到达我们所了解的那个范围啊。那像我在基督教滚过七八年一直到现在可能还不止七八年了，现在比较少，但还是滚过嘛。所以当我在听他们的语言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他们的思维方式，我也知道他们的语言的使用的方式。那就是我的范围呢，除了我自己的佛教的经验一贯道的经验之外，我扩展到了对基督教的了解，所以我不会被我自己的观念所限制住。那现在呢，因为我在学赛斯资料，所以有了赛斯资料之后，我再重新看到其他的佛教的想法啦，或者是基督教的想法，我会有一个比较更不同的观点。可是这个观点却很难让我以前的教友们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来讲的话，很难让他们理解我现在在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本来就有范围了所以这个意外的旁枝对赛斯来讲或许是意外了，但我相信对他的内在来讲不是意外的旁枝。 赛斯说，为我们的目的而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体认到我们现在正在为别人走出一条小路小径啊。翻译是翻译成什么开路先锋啊，披荆斩棘啊什么之类的，但事实上就是一条 trail 啊，是一条小径啊，刚刚开始走的一条小径啊，我们正在开拓好其他人可以使用的足迹。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到了国家公园啦，那这个地方可能都是树林，没有人走过哈。那假如你开始走了以后，那么大家可能会看到你的走过的痕迹，大家好奇的也去走走看。所以很多人走过之后呢，走到一个程度，这里就变成一条大家非常通行的一条小路哈。像有的时候我们到红木国家公园去。一个路边就跟我们讲说，这里是一条小径哈、我有时候也会试着去走走看，然后有时候走到后来就发现，他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啊，只是通向森林里面的一条路而已啊。赛斯说呢，我也怀疑哈、至少我是怀疑的哈、这些目的其本身将由我们从来没有了解到的意外的结果、可惊的后果。而他们只是导向新的途径，这里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哈，孙悟空你就没有办法跳开如来佛的掌心。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内在他们要我们体验的是什么哈。那也许我们现在碰到很多的困难，可是并不知道这样的意外哈，这样的难题其实是会导向新的途径。就好像我现在用录音机在录。然后放在网站上，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目的，而这个到底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只要像阿甘一样做就好了。好，我充满着活力，充满着行动力，我把每天想要录的部分录下来就好了。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几乎没有办法讲，因为我按照我过去的经验，我了解到如果我一个人对着录音机讲，我大概没有办法讲一分钟吧。有的时候呢，我上丁山老师的节目嘛，那回来以后发现某些档案稍微需要修改一下才能够把它放在节目上哈。有时候他去旅行哈，但是就没有办法去补那一分钟，怎么补都觉得很奇怪啊，根本没有办法补啊。好，我没有办法对自己讲话啦，没有办法说对着录音机然后来上课哈。我必须要有人在旁边，即便是一个两个人都好哈。以前是这样，可是现在呢，上了100多次了，好，这么多次数之后，我发现我对自己说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没有问题对我自己说话，而且一说可以说好几个钟头啊，根本没有任何的听众，好，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你感觉到说你跟他是在对谈。可是这种方式呢，变成我的另外一种学习的方式，好，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在反映嘛，就是说好像比以前在上课好，没有真的比较不好，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事情会耽搁，而且我会因为别人的情绪会影响我自己对一个想法的表达嘛。好，那如果说我对我自己表达的时候，反而我是静下心来去感受我的想法，而很多的情况呢，我跟朋友在讲，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呢，多少会出现在一种类似像出神状态的自动流落。简单的说了，我们觉得意外发生了，我们觉得目前的情况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赛斯说我怀疑它根本就是由我们不知道的导向，我们因此而可以得到意外的结果，或者是可惊的祸效，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上一层的目的是什么而已啦，我们会被我们的这一层的意识形式所限制住。所以因此他说体认到这一点的时候，会让我们保持一点幽默感啊，一样的情况嘛。好，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么在乎，我们到底在在乎什么？对美国来讲的话，已经快要600万人确诊新冠病毒，而潜在的话呢，有可能是6000万人。那这6000万人当中有几十万人是死亡的，好，那明天是不是能够 像今天一样，我们不知道环境会怎么改变，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形式是不是继续延续，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可行的轨迹可以遵循呢？似乎是有的哈，可是其实是不一定有。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我们不可预料的事情一直在前面等着我们去经历，根本没有所谓的啊正义公理这种东西啊。好，如果今天这样讲好了，一个爆炸，好像贝鲁特那个爆炸，你就在他旁边，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爆炸，然后他可能别人没有真正受到影响，而我们却因为这个爆炸死亡了，出气被撞到了，飞机撞下来，撞到我们家了之类的，谁知道呢？像现在的新冠病毒，其实这种感受是最深刻的。有这么多人，尤其是在加州，尤其是在洛杉矶，你都不知道你今天回来的状况会怎样，所以有什么好挣扎的？有什么好真的在乎的？如果连生命都没有的话，那么你觉得必须要维持的什么东西是那么重要呢？好，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不可以放手的？没有嘛？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能不能珍惜我们每一刻能够行动的，能不能珍惜我们每一份的情感，能不能珍惜我们每一份能表达的机会？我觉得这样就好了。自己表达之后，是不是能够万古流芳？是不是可以赢得别人的赞美？或是不是能够得到什么成果？我觉得那个根本就是自我在操控的部分的。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意外哈，这样的情况哈，现在的困难，它会导引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常常赛斯在这里提到说，是我们没有了解到这些结果呢，其实是会导向新的途径。就好像我现在在录音，录了三四个月之后，我觉得我好像可以面对着电脑自己一个人讲话，可以讲一两个钟头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表达上是清晰的，是有很多不同的 idea， 不同的想法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头的，跟我在上课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好，我在上课的情况，我会不自觉的去观察别人的反应，然后我不自觉的会有一些由别人反应出来的这种情绪状态而影响我的表达方式。可是现在没有了，好，我要表达什么，我完全按照我自己想表达的这个心理状态来表达。那么如果我们的每一生每一世根本就是有内在的指引，内在的动力的话，那当一个人生生死死这么多次，每一次的死都带着期待完全的灭绝，可是他当他发现到呢，存在仍然继续在存在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这是赛斯个人的感觉啦。他说有一种感觉叫做神圣的喜悸，好的这样的感觉。那王杰的注解是说呢，这个地方套用着但丁神奇的那个一双关的幽默了哈。就像我刚提到的，你想要在这一生当中呢，你想要留名青史，你想要把你的成果能够流传万世，但是我们其实是有生生世世啊。我们其实不管今天怎么样去表达啦，好，你在网络上怎么样出名啦，怎样别人记得你的功德啦、功勋啦，或者是你是个教主啦，或者怎么样的话，哈，那个全部都是自我在控制的。而这些控制呢，就好像在沙滩里面雕沙雕一样嘛，水一来了，哈，这个沙就冲走了，好，而事实上，其实真正留下来的是什么？其实真正留下来就是这里所说的但丁的神圣的喜悸。我们每个人在写我们的人生故事，只要不隐瞒，哈，你昨天的课程提到嘛，我们以为我们杀掉别人了，好，然后事情就解决了。我们以为我们攻击了别人，好，打击到别人，甚至别人因此而落剑下马的，没有什么好高兴的，也没有什么好悲伤的，我们不过都在表达我们自己而已啊。所以赛斯说呢，我们开始学到了游戏的创造性喜悦，例如呢，我相信所有的创造跟意识，是诞生于游戏的特性，而非工作的特性。 诞生于加快的直接性的自发性中，在我自己所有的存在中以及我所知道的别人的经验中，这都是不可变的常态。所以这里提到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内在呢，他们也是游戏性的，我们也是游戏性的。那这个游戏当中呢，游戏要怎样？游戏要全神贯注嘛，你全神贯注在你的游戏当中，在游戏当中你会有一个创造性的喜悦，那不要有过度的那种执着哈。他这里提到说，在游戏当中呢，其实会加快自发性，加快直觉性。好，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提到吗？既然有一个上面的轮盘在动，那么轮盘在动有没有自发性？有啊。那我们会不会知道轮盘怎么动？有啊。那就是我们的直觉性，我们的自发性。所以我们跟着内在的创造继续在创造，努力的创造。好，不是说你要担心说啊，我这样的想法是正面的，啊，我这样的想法是负面的，我应该要学习什么方式，我应该用什么信念去创造实相，其实都不用了。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都是用自我在控制的。好，只要你回到直觉，回到自发性的话，那么所有的创作都会变成一种自发性，变成一种游戏性。如果我们在讲我们的人生要有多一点的游戏性，可是在游戏性当中你又很担心你自己是不是正面啊，是不是负面啊，这样做对不对啦，或者是这样该不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自我很强，有自我的存在怎么有可能有游戏性呢？好，如果要有游戏性的话，就是你的自我要放松才有游戏性啊，也才能够专注啊。所以他说，在所有的存在当中以及别人的存在当中，他认为呢，这个直觉性跟自发性好，以及所带出来的游戏的特质好，是不变的常态，好，是一个真理啦。好，所以他说例如我跟你们的次元沟通好，并不是靠着我要到你们层面的那个意志，而是靠想象我到你们那边了。所以这里在谈什么叫游戏性好，这里在谈怎么操作你的意识形式，你只要想象到那里你就到那里，但不是用意志。可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心理动力学，我们了解到坊间的市面上的教导是叫我们用我们的意志，那这个意志就是自我意志。这个自我意志其实跟内在的自发性跟内在的直觉性，它其实是相抵触的。好，这里赛斯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常态是什么，这个常态就是自发性，这个常态就是直觉。那直觉跟自发性当中呢，是靠想象过去的，不是靠意志过去的。如果今天有个意志说我想要进入某种层面，我想要旅行到什么层面，你用意志力去操作的话是比较像自我操作。好，今天刚好一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啊，那我在线上回答他了。他说呢，期待跟目标一样吗？我说期待跟目标据我所知是不一样的。期待是什么？期待是那个理所当然的感觉，是由衷的，是由内在出来的那个 expectation， 是内在的能量在运作的，你觉得是理所当然就会这样啊，那是一种期待。好，比如说男生到了什么年纪，他会长胡子啊，这就是他的期待啊。好，孩子呢到一岁多开始会站起来，这是期待，这不是自我控制，这是一种我们说的那种自发性的运作方式。那么目的性，其实目的性其实带着很强的意志的成分，就是我要去哪里，那个部分是属于意志的。不是说这样意志不好了，而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当你有目标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内在也有内在的目标了。不要讲说目标先确定方法自然来，目标确定了，这个目标如果跟内在的目标不一样，方法不会来的，方法来的会是阻碍的力量，而不是给你一个可以行的路线，不是的。好，为什么会有内在的自发会过来呢？为什么会有内在的供应，内在的灵感会过来，是因为你符合内在的目标嘛，你的行动是一致的。那么假设说你的做法跟内在完全不同了，那怎么会目标先设定方法自然来了？那不可能自然来的，阻力会自然来。好，因为当 目标设定之后跟内在的目标产生拉扯的时候呢，在ESP 班，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有提过嘛，赛斯直接对 ESP 班的同学教导，他说你首先要换掉你的目标，好，因为那个目标不是 expectation， 不是你的期待，而期待是什么？是内在的自发性，是内在的直觉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好，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广告的词句总是会激励人心的，广告总会让我们觉得说很振奋，我们好像找到一种方法，但是其实没有其他的方法，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到你对你的感觉基调的了解，了解你的动力状态，跟随你的自发性，跟随你的自然的创作的能力，不是向外面学习，而是跟内在的沟通。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这里赛斯所提到的不是用意志到你所要去的地方，而是呢用想象。好，那么想象是什么？想象是跟内在所形成的通道，那通道一旦形成之后，内在的灵感啊，内在的动力啊，就自然会进来啊。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直觉跟自发性当中，我们用游戏的创造性喜悦的话，那么所有的人生状态，生生死死的状态都没有关系哈。如果我以前就知道我现在所知的事情，那么我所有的死亡都变成冒险，因为它会在游戏的创作喜悦当中，会在直觉的自发性当中，该死就死了，好，该活了就好好创作。我们是在一个游戏的创作性喜悦里面。在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会把人生看得太认真，这是赛斯说的了，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游戏性的存在却又不够认真。我们把人生看得那么认真，是因为我们怕自己得到不好的结果，但是根本就有内在在指引嘛。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用游戏的方式来看生存，这种看的方式又不够认真，所以其实是颠倒过来的，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存在可以看得轻松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生生世世的转世啊，所以对我们的生命形式，我们的安全啊，我们的生命长短啊，我们的人生长短不用看得太认真，因为我们有无穷的生命可以使用。可是在生命当中所碰到的难题呢，我们可以用游戏性来看我们的生存，这个部分我们切要认真。所以要认真的是什么？要认真的是游戏性去解开我们的生命难题，这个部分是必须要认真的。学了赛斯资料之后呢，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可以把原来的看法颠倒过来，换言之就是生命长短，生命安全比较不用那么认真啊。可是呢，对生命的游戏性，对我们自己的表达那个部分呢，反而我们是要认真的。甚至说呢，我们享有一种极为随性自然的游戏感，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这种状态呢，他们充满了刚提到的他们的活跃性、行动性，他们的行动是全然的自由的。但我假设你会称之为负责的游戏，它的确是有创造性的游戏，也就是很认真很负责的去玩我们的人生面临的所有的事态。可是对人生的长短，人生的状态，反而他们不是那么认真。为什么？因为刚不是提到吗，那是一个神圣的喜剧，你可以有不管要多少人生都可以有的，不管要花旗生，不管要红生白生都可以有的。他说例如呢，我们现在拿我们的意识的流动性来游戏，然后看看一个人能够把我们的意识呢流动到多远。那这里什么叫做用意识的流动性来玩呢？也就是他们不害怕嘛。我们昨天不是在讲观念的感官吗？观念的感官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就是你要虔诚的走过去，不用害怕嘛，对不对？你经历它，你不阻止它，你碰到困难你就经历那个困难，你就面临那个困难，好，你不用害怕的完全走过去。我们完完全全让我们自己的内在动力去带着我们的意识往前走。好像说呢，我们每天晚上在做梦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阻止的话，我们可能可以更深入了解 更深入的次元。好，那就算是我们在冥想或者是在想象当中，哎，我们接受哦，这样想太可怕了，不敢再想了，然后你就抽出来。那其实以观念的感官来讲的话，其实观念的感官在谈这里所说的我们的意识的流动啊，他说我们在游戏它的时候，我们就根本不管它能够流到哪里，我们就跟随着它到哪里，看看一个人能够把它送到多远都没有关系。这里塞斯所说的流动性，他用的英文字是 mobility， 也就是让它自动的流了，自动的运转。好，我们做梦其实是比较自动的运转，可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不敢想象什么事情，不敢经验什么事情，不敢思考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阻止它，我们不敢跟着它看它能够送我们到多远。那在个人实验本质他也提到，假如说你有一个想法是想把你的孩子像晒衣服一样挂在衣架上，想想有什么关系呢？你就让自己，让你的意识，看你能够把你自己的意识带到多远。当你不害怕的时候，你面临你的观念，由你的观念带你到不管到哪里，你会发现会带给你很多的惊奇。所以他说我们经常对我们自己的意识的产物，以及对我们能够越过的十项次元感到惊奇。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甚至在醒时的这种想象啊，白日梦的情况，其实我们也在拜访其他的次元嘛。各位，你做梦的时候没有到其他次元吗？不只在物质的这个次元嘛，我们还是越过很多的十项次元嘛。所以我们的意识的产物呢，是会有流动性的，而流动性是会带我们回到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好，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们跟我们是一样，他们也会拜访其他的次元，他们也会流动他们的意识形式，但是他们不会阻止他，他会让他自发性的往他所该去的地方走。好，可能看起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游戏中啊，是无意的应用我们的意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所创造出来的通路呢，它仍然继续存在，也可以供别人使用。我们用精神性的路标给任何来的人呢留下资讯，所以不断的在创造下去。讲到这里呢，赛斯就建议暂停。那在10:25真轻易的脱离恍惚状态，他以一种声调平顺的传达资料，没有长的中断。他很惊奇的发现已经经过了一个小时，就他所记忆呢，他所讲话的内容他没有意识或者是幻象，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图像出现。好，休息过后呢，赛斯开始讲，赛斯说呢，因此我们可以是充满行动力的，那翻译是翻译成精神昂扬的，不过英文字是 highly motivated。 highly motivated 的意思是什么？是充满着行动啦，充满着活动力啦，就是那个阿甘专注法，像阿甘一样，他专注在他的行动上，没有任何阻碍，他只想行动而已，他完全维持在这个行动上面。其实我们学身心灵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我们的行动没有受到阻碍。当你有忧郁症的时候，你就不敢行动，当你有任何害怕或者是有一些限制性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行动力会受到阻止，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既然意识等于能量等于行动的话，如果我们有充分的行动，我们就有充分的能量，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内在的所有的意识形式。各位去思考一下，什么叫能量？能量就是意识啊，能量就是行动啊。可以，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行动充分的去表达的时候，我们就充满着能量啊，就充满着意识形式啊。现在重点是在于，当我们的能量受阻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受阻，所以我们的意识也受阻嘛。所以以这个简单的学理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的行动不断的行动，如果 不断的可以用各种角度行动，那么不管这个行动有多糟糕，你一定会充满着能量跟充满的意识形式，因为内在也会指引你往你应该走的方向走嘛。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跟我们的不同，是他们用的是阿甘专注法，他们充满着能量，或者是王姐所欢迎的充满着精神昂扬啦，但是其实精神昂扬没有办法表现出来那个充满能量的感觉啦。还有第二个不同是什么呢？我们切都会用并且了解游戏的创造性用法，所以这两点都是我们很重要必须要学习的。如果我们今天谈到多资源的心理动力学的话，学的就是这两点。第一点呢，充满着行动力，专注的在你的行动上，这第一个。第二个，了解游戏性的创造性法则，了解而且有游戏性的角度去做创造。好，我想这两点是赛斯一直想要告诉我们的问题。所以下头呢，我觉得你可以用底线把下头的这两句话画好，只是他的翻译没有翻译出来，他英文是用 both 两者了哈，但是呢中文是没有把这个两者翻译出来。但是两者呢，这两者是什么呢？不但达到目标以目的的一个方法，而且呢其本身是一个惊人的创造性的努力。所以这两种是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阿甘专注法，你的行动力没有受到任何阻止，一旦行动力受到阻止，就表示你的意识是跟内在意识是相反的，你的能量是会受阻的。所以行动如果不断的充满行动力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在自发性里头，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法则。好，第二个法则呢就是了解现状，然后用游戏心去做创造。好，我觉得这两点呢是赛斯一直希望我们了解的，那也是赛斯他们在创作的方法。好，所以这两者可以让我们达到目标，可以让我们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而且本身是惊人的创造性的努力。我是希望呢能够把事情解释的清楚一点啦，所以我花蛮多的时间在解释这么短短的一段文字啦。但是各位，其实这里是真正的重点，你到外面去学任何东西啦，或者是你听别人应该怎么做啦，应该正面想法啦，应该正面思考，用信念创造实相，当你在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你的行动也受到一些限制呢？当你的行动一旦受到限制，你一定会去 check 一下，去查证一下，我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符合，是不是对，是不是正面思想。一旦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行动力一定会多少受到阻碍。但是其实很简单，你就不断的行动就好，充满行动力就好，像阿甘一样专注在他的行动上就好了。一旦你专注在他的行动上，然后把事情能够游戏心专注的创造性的方式去解决它，这样就可以了。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好的结果，或者是我们的寿命是不是更长，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得到更好的丰盛的后效，我觉得这个根本不在我们的考虑里面。因为我们有生生世世的转世，而且呢我们有很多已经有的可能性的自己，或者是转世的自己，对等的自己在帮我们完成其他的事情呢。你甚至也不用花太多的精神去感觉说，哎呀，我的内在到底要我的自发性是什么。因为你的行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当行动很顺畅的时候，就是内在希望你做的一种方向啊。那如果行动很不顺畅的话，那么就是跟内在的行动发生冲突啊，这是很容易去观察到的事情啊。好，那份自然的美，好，那份自由感，好，那份能够完完全全按照你的想法、你的概念、你的自发性去表达你自己，这就是我们存在人世间最重要的原则。因为既然我们会设置于我们的观念，会设置于我们的精神性蓝图，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呢？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知道啊，你只要行动就好了。当行动能够执行的时候，你的能量一定会增加。各位，我们在行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 去集合某些能量状态。所以当我们去集合一个行动，比如说我去写作，好，我去炒菜，好，我现在来演讲，当我想演讲的时候，当我采取行动的时候，我是不是要集合我的意识形式，是不是要集合我的能量？那么能量跟意识一旦集合的时候，是不是直接的会用到内在的那个部分？那是一定的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希望各位能够稍微去了解一下，我觉得今天的课程是蛮重要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今天的课程直接就讲完了哈。但是下面那个部分呢，我想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当我们了解前面的部分之外呢，更重要的是说呢，我们要开放给我们的指导灵，也就是每个人都有指导灵，不管你是谁，你一定有指导灵，除了你的内在自己之外，一定有中间的润滑剂。当我们在行动的时候发现不顺，或者发现冲突太大的时候呢，指导灵一定会介入，指导灵一定会跟你讲你应该怎么做。应该这么讲好了，从我们一开始出生，我们的指导灵就在旁边了。好，这个指导灵有可能是你的带你投胎的那个内在自己，或者是那个其他的投胎的人格，那也有可能是像赛斯这样的高灵。好，不管是谁，好，我们只要能够开放给我们的指导灵的话，我们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其实我们 ready 的时候，后面的信息就会不断进来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多次元的心理动力学，除了我刚提到的这个动力之外呢，我觉得这个指导灵的概念也是很重要的，而这个部分必须要等到下一个星期我们再把它补上来。好，那一样的情况，我是希望在下个星期的时候呢，你再看下个星期的课程，最好也参考一下我们这个星期的课程，因为这两节课可能会是一个单元，是让我们了解到赛斯怎么操作他的行动方式，而他的操作方式绝对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如果我们今天要谈所谓的心理动力，一定是从多次元的角度去谈我们的心理动力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是因为的时间关系我们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好，在此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的能量。好，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天汪夜谈说故事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非常感谢，再见。